起来讨论的军事话题。今年中共两会的军方代表团规模虽然缩小了，不过官方公布2025年编列的国防预算仍然是增加了7.2%，达1.78万亿人民币，超过5%的 GDP 增长目标。这个数字是否合理适度，能否反映中共的战略意图？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解放军要深入推进练兵备战，加快发展新制战斗力。中国面对经济增长放缓，军费却年年大幅增加，究竟剑指何方？是为了要武统台湾和美国争霸，还是要牢牢地抓住枪杆子维持政权呢？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次长的提名人柯伯吉3月4号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警告，美中的军事平衡已经急剧恶化，建议台湾的军费也应该要增加到 GDP 的 10%， 日本的军费也应该要增加到 GDP 的 3%。 那么美日台要如何因应中共军力扩张所带来的挑战？全球是否会陷入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呢？时事大谈今天邀请两位军事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的所长苏子云博士。苏所长，欢迎您。
主持人早，大家早。
一位是前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的参谋姚晨中校。姚中校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大家好。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参加节目。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苏子云所长，您怎么看这个中共军费增长的幅度，主要是用在哪些方面，又有哪些隐形的支出呢？苏所长。
好的，就是如同主持人所说的，中共这次所谓的两会期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是宣称他们的军费支出较去年同比增加7.2%，那么大概是来到1.7兆的人民币，也就是台币将近8兆左右，相当于2300多亿的美金。那这个幅度是蛮大的。那当然就是相较于主持人刚才说的，中共的这个经济正在下行，那他说要保五，但是在这个川普第二任期的期间，恐怕他的经济的发展会遇到更多的挫折。那么北京当局为什么要这样子还是持续的发展它的军事力量？我想主要第一个简单讲就是它的国家战略要从陆权走向海权，也就是变成从 land power 要走向 sea power， 因为它陆地的资源逐渐的稀缺了。那第二个就是要掌握它海上的交通线，我们称为 slog， 就是 sea land of communication。因为北京到目前为止还是很依赖海上的运输，所以他要掌握在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之间。相对的，第三个要增加他的核实力，也就是在他的核弹头快速增加的情况之下，他企图就是从传统军力，我们说conventional force 要再增加一个所谓的这个 nuke， 就是要达到一个政治拒止的效果，用意就是说要威责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如果说要协防台湾的话，会产生政治上的这个遏止的效果，就如同俄乌战争，北约还有西方国家支持乌克兰，但是没有派兵进入，这是因为忌惮于莫斯科手上又牵线核武。那再来就是李强所说的新质战斗力了，那这些就涉及到无人系统 UAS， 还有就是相关的军事 AI 的发展，这当然是北京的主要目的了。那其次就是刚才主持人有提到的，就是要掌握枪杆子，因为中共目前就是钱袋子、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目前看起来都有所不稳。那这四指不稳的情况之下，对北京当局来讲，掌握枪杆子是最重要的。所以再次提高他们的就是解放军的一些待遇的话，是有助于习近平就是比较牢牢的掌握枪杆子。那这些细节我们大家可以再聊。
好的，感谢苏所长的分析。也请教姚晨姚中校，你怎么看刚才苏所长说习近平还是要 尽管是经济下行，还是要牢牢的这个抓住这个枪杆子啊。还有刚刚提到说这个军费增加了7.2%，究竟有哪些隐形的支出？我们知道其实现在解放军的军演越来越频繁，但是有很多是不在年度计划中的。再如果加上了外传这个中共对于俄罗斯或是中东的军事支援的话，您怎么去计算实际真的中共的军费究竟有多少呢？姚晨中校。
中共的这个军费呢，和其他很多事情是一样，它都基本上它都是不公开的。人大会开了以后呢，它是有一部分就是部队的正常开销，它是算到这个军费开支的，就是包括军队的这个工资啊、吃喝拉撒睡啊、战备训练的一些正常的开支，这个人大通过的。不公开的呢，主要的是这些装备方面的东西，装备费，尤其是和外军交往的一些装备费，它有很多东西，它是通过这个保利公司啊，和这个北方公司啊，武器交易方面它是不公开的。这个费用，第二个呢，就是说不公开的呢，还有一部分是。不属于中央拨款的，就是说地方拨款的。你比如说，他这个武警部队和这个省军区和军分区，还有预备役这些部队，他这些财政都是归于地方开支，实际上他也是军费，这是这个是从来不公开的。再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装备费不公开，所以实际上他的这个军费啊，远远超过了他的，人大会议上这个公布的东西，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这些年我们都估计他大概在这个7000亿美元左右，像美军是8500亿，他是7000亿左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军费呢，它的购买力非常强。你比如说他的这个造一条军舰，他造一条军舰，他的人工费，他的很多费用，他比美国的费用要低，顶多的就是占和美国同样的一个军舰的话，他顶多使用就是美国的2/3的费用就够了。所以他的实际的从购买力上来说，整个的考量的话，他的军费应该超过美军。为什么呢？你这么可以看这个这些年来，习近平上台以后，这个在特别是在武器装备研发上投入的东西，军舰像下饺子一样的各种新式的飞机，一个一个的出来。那么他还号称他占 GDP 1.5%，这是怎么可能，对吧？所以呢，我们一直以来我们大家这个都认为啊，他的 GDP 应该在3%。占了3%，就美国的3.5%都不到中国的经费的投入量，你想想看。所以中共的很多东西它不公开的，因为不要认为它就是这个17000多这个多亿的这个人民币，这是不公开的。所以这个方面要是这么认为。
好的，感谢这个姚晨中校的分析跟帮我们的计算啊。那么苏所长，您怎么看刚才姚中校所说的这个，如果算上这些实际的这个中共军费的这种所谓的隐形黑洞的话，再加上它的购买力，实际上面这个效力可能超过这个美国，他是这样子来算法的，超过这个，他说这个 GDP 可能是这个不止这个 1.5 啊，甚至是可能是接近这个美国的这个8000亿美元的军费支出。不晓得您怎么看中共军费的隐形黑洞，还有跟美国之间的对比呢？苏所长。
好的，刚才姚大哥讲是完全正确，因为中共官方从来是没有真实的数据，包括在江泽民时期就有所谓的这个假的中央跟 GDP 的这个伪造数据啦。那现在说到中共的这个军费开支，如果说依照比较客观的条件来讲，有不同的评估。那么依照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 TIPRI 这些国际智库的评估，至少它隐藏的军费会是官方这个名目经费的1.4倍左右，这是起码的。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在中共这个威权体制之下，哦，还有很多是隐藏的，可能连西方智库都没有列入的，包括这个所谓的军地关系，也就是各个做他各个战区还有地方政府所编列的相关的这经费都涵括在内。第三个就是所谓购买力的，当然啊，早前中国还是世界工厂了之后，就是因为它的产品有所谓的中国价格 China Price， 所以它的竞争力会比较高。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的相关的智库有做过研究，譬如说你建造一艘美国标准的这个伯克级的驱逐舰，可能要耗资$20亿，可是中国建造一艘就是054A 的这种护卫舰，可能算起来就是大概在$4亿到$5亿左右。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导致了现在川普2.0政府他们所担忧的就是这个中国的造舰能力大幅增强。那中国海军目前的数量是占有全世界最高的数字。虽然说美国海军的吨位还是远高于中共，可是这个趋势可能就是要快速的予以平衡。所以就呼应了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头所说的，这个美国国防部的次长提名人科伯吉，他就认为说要快速的增强这个在印太区的在这个军力，来遏制中国共产党的扩张。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嗯，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就是这个目前习近平政权他想要做的，其实就是从地缘政治上或地缘战略上来讲，
嗯，
走向远水，所谓的“毒蛙坑 A”，
嗯，蓝水海军，
蓝水海军就是这个二岛链跟岛链这边，这个整个海域，这是交通线，那这样子当然对于就是周边的民主国家来讲，会是这个很大的威胁。
好的，
我们快速补充一下。就是说地缘政治重要性。
好的，
譬如说川普
对有关于这个海军力量的对比，我们在下半场还会详细来谈啊。不过感谢两位的来宾分析，我们也听听看我们现场的网友怎么看这个中共军费的这个问题啊。这位网友叫做英吉利大绅士，他说参考一战之前德国和法国军备竞赛，可是德国造了大量的无畏舰，德国打法国难道需要大量的无畏舰吗？不明摆着是要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吗？就算德国狡辩不承认是为了挑战英国，但是又谁会信呢？ Alex 这位网友他说，其实真正这个军费用到军事上的1/3都不到啊，那么各级官员都有份，你懂的。那我就顺着刚刚最后这位 Alex 网友的这个暗示的这个部分来请教姚晨姚中校，你怎么看这个？刚刚他提到是反腐的问题啊，今年这个两会的军方代表团人数大幅减少，也被传出可能是因为就有涉及贪腐的一些将领是缺席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看中共的军费仍然是年年增长，然后你怎么看这当中我们网友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质疑呢？军费用到哪去了？你的分析。
在这里我要有一个问题，我要说明一下。
嗯，
外界一直在说军队腐败非常厉害，腐败是体制性的，是存在腐败，但是没有像大家讲的那么严重。一个就是中共的这个军队他不掌握多少钱，他腐败的是个别的部门和个别的人员，都是你看看抓的都是中将以上的，这是。他要跟地方的掌握就是这个财权人权的来说，军队的腐败的幅度不是很大，他都比不上这个地方的一个科长一个村长他们能挣多少钱。所以说部队应该说师团以下的干部几乎是很少能贪污到多少钱的，就吃吃喝喝都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在军队时候讲了三句话，这个东西大家你到军队讲大家都知道，叫三不：不要上错船，不要揣错兜，不要站错队。
嗯，
你就是上错了船揣错了兜，你只要不站错队，你这都没事。你要是站错了队，那么你就他就会查你的事情，你一查也谁命都能查出来，因为这个体制就是腐败的体制啊。那么从中共的军队这个官员落马的来看，主要的是站错了队， 主要是对习近平不忠，或者是后面张又侠的这个军委这帮的整习近平的人，他是在权力斗争。习近平在军队抓人，他也是以反腐为目的的选择性的去抓人，这点我要讲清楚，就是部队的军队的腐败，当然有个别的腐败是很厉害的了，但是普遍性来说，它比地方不高。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这次人大会少了这么多的这个人军队的人大代表？这几年都是这样的，特别是从2024年就去年两会的时候就少了20多人。
嗯嗯，
他为什么没有应该少了应该补上去？因为军委班子瘫痪了。他军队的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他都要经过军委班子里面的考核，然后确定才会进入这个高层，特别是人大代表。你军委没有，现在没有能力去，也没有东西才去审查这些军队的这些干部替补的这些人。军委现在本来7个人，现在5个人。五个人还分两派，他形不成一致的决议，他就没有办法把应该进入这个高层的人把他列进去来。你比如说，我就说董军，
嗯，
有人说董军为什么可能在这个两会上他会给他人大会上让他进入这个叫这个国务委员，那是不可能的。军委分两个牌子，一个是中央军委，一个是国家军委。那么中共没有开会的情况下，他没有进入中央军委的话，国家军委他就进不来。所以人员少，主要是军委班子现在瘫痪了。
嗯，好的，感谢姚晨中校的分析。也想请苏子云所长来谈谈这个中共的这个军队反腐的问题啊。那个柏林的有一位这个研究学者叫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这个首席研究员海伦娜，他就说，如果习近平不能够确保解放军能够取胜，他是不会甘冒对台湾或是南中国海作战可能带来的风险。而从短期来看，至少在这个反腐运动没有结束之前呢，北京发动一次公开冲突的动机可能不会那么高。苏子云所长，您怎么看习近平军队反腐会不会影响到他对外或是攻台战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苏所长。
好的，我想刚才姚晨大哥讲的非常精辟，就是关于中共内部的军文关系的确是有些问题的。那么现在回到这个德国这个智库的分析，我想是正确的，因为我个人研究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动战争，他是不计任何代价，他不在乎人命或是其他的这个是成本。可是中国共产党他军事文化上传统就是说不打没把握的仗，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可能会发动战争任何代价，但是他不能接受风险。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看，就是在台海的这个战场情境，如果说相较于乌克兰跟以哈之间，那台湾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乌克兰跟以色列跟敌人都有比较长的这个陆地边界，敌人走路或是骑脚踏车就攻进去了。那中共如果要进犯台湾的话，还是得发动两栖登陆，不管是用船或者是搭机，都是还是需要部队集结，那在海空上会变成一个集中目标，所以台湾相对是易守难攻。这种情况的话，就会让中国共产党就是更加的，就是处于这种政治上的高风险。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说中共对台海发动战争，而且不利或失败的情况，那么对于 CCP 或者是习近平本人来讲，将可能是一个政治灾难。所以我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的军事力量就是自卫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也是借由这个很棒的节目，让在北美广大的华裔的朋友可以理解，
嗯，
其实并不是反中国，而是反中共。我想就是所有的中国的大陆的人民都有权利享有基本的民主跟自由，这是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只是中共他把这个就是借由民族主义瑕疵 来那个进行说他的对政权的合法性跟正当性，就是在误导民众。所以相对的，就是不管是德国智库或者是其他国家智库，我们都评估，就是在台海的这环境来讲，如果占用地理的这个优势，还有就是现代的这个精准弹药，事实上是可以有很大的机会可以以小博大，阻遏的这个习近平就是发动军事冒险的这个野心，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
嗯，好的，感谢苏所长的分析。那么除了德国的智库之外，我想请教姚中，像我们美国这个首都华盛顿的智库呢，其实也做出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报告跟解析，说这个数十年的解放军反腐运动其实对解放军的士气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啊，所以这个解放军完成使命的能力也会因此受到削弱。尽管军队的这个技术装备水平在不断的提高，军费也在不断提高嘛，但是习近平想要武力夺取台湾的这个意愿或是能力已经有所降低了。你怎么看？美国智库也有相同的分析呢？姚中校，
当然腐败，军队的腐败，这一段时间习近平对军队的整顿，确实是对新军队这个士气啊影响很大，因为军人们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原来军队存在这么多问题，原来这是高级军官们这个贪腐问题这么严重。这个对士气是有影响的，大家可以也经常说，我们到时候这个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我们在前面这个流血牺牲，他们在后面大吃大喝打砸，这个当然在士气上是有影响的。但是呢，打不打台湾这个东西，现在习近平也说了不算了，他在这个军队现在基本上已经是没有多大的话语权了。所以在有两种说法，就是说习近平在军队他是有权他无威，有军权他无没有军威，主要的是呢，这个军委包括下面的军兵种的班子现在都是人心惶惶。你比如说他要打台湾的话，他首先中央军委的班子他现在就意见就不统一，所以现在大家要等着什么呢？等着这个二十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把军委班子这个健全起来。但是我们现在看这个习近平现在呢，受到的这个中共的元老太子党，特别是军队的这个，应该说用严重一点的话是反感，因为他在军队抓人，反腐随便抓人，惹怒了军队，对吧？选择性反腐。第二个，他的军改完全是一个败笔，啊，他不是为了提高战斗力，他是为了消除军队的山头和帮派，所以实行什么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吧？但是呢，他在军队上又不懂，所以现在军队都在看，就目前在看，特别是今年以内，他不可能去打仗，因为军委班子没有，他下面的这个军改的东西，他需要一个拨乱反正。军队在这方面很反弹，而且已经习近平已经做到了这个。你比如说，这个，他成立的五大军种已经干掉了一个军种了。
火箭军。
不是火箭军，就战略支援部队。
战略支援部队。
他已经把撤掉了，撤掉了。就说这个军改必须要拨乱反正啊！七大军区，习近平五大战区，五大战区实际上不叫战区，他没有这个很大的权力，特别是你比如说以前的，比如说南京军区，他对华东六省一市，他有各种资源的这个调配权，包括对军队的调配权。他现在这个东部战区，他虽然也有五大军种，你比如说他海军，东部战区海军，他的领导这关系，他是归海军的。他东部战区司令，他没有能力去，他不管这个东部战区海军司令。所以说他没有权，他对地方的权也没有，他在军队权也没有，他指挥不动。所以这个军队要彻底把它翻过来。所以军队在这方面反响非常高，所以现在就要等着四中全会。四中全会开以后，一个问题大家要看的问题，就习近平要离开军委主席和总书记，这是呼声非常高的。第二个，要重新调整军队的体制编制，这个编制不适合于作战，所以 现在要想打台湾的话是不可能的。
嗯，好，
没有统一的领导。
好的，感谢姚忠晓的深入分析。我们也来听听网友们的不同意见。这位叫梁金鹏的网友他说，守护领土主权和发展利益，没有一定的军费投入哪行呢？抢我国防保卫人民。我们网友也有不同的意见啊。还有一位叫 Kevin Wilson 的网友他说，美国的军费8950亿美元，也就是6.48万亿人民币，是中国的将近4倍，占国内 GDP 高达4%，但是经济只是中国的1.5倍，究竟是全民皆兵征服世界，还是真的要占领加拿大或是再次入侵巴拿马啊？那么美国的军费比2到8名的总和加起来还要多，美国如此多的军费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是我们网友提出的质疑啊。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请教在台湾的这个苏子云所长，如果我们比较这个两岸的军费，好，刚才我们网友比较多的是比较这个中美之间的军费，但这个我们美国经整理了2020年到2025年两岸军费的这个对比啊，其中是以2022年的差距最大，是有17倍之差，那么去年的对比是12倍，今年的差距呢是拉大了一些些，是12.5倍。你怎么看两岸军费的对比？尤其是刚才你也提到美国国防部次长的提名人，他在听证会上提到说，美中军力已经严重失衡，所以他建议台湾的军费要增加到10% GDP 的10%。你怎么看他的建议呢，苏所长？
我想就是好的。我想就是网友还有主持人讲到这很关键的问题哈，就是这个军费的开支。那台湾的部分的确目前是比较偏低的，不过我想大概10%的说法是川普先生和柯伯吉先生一个比较就是说形容式的啦，因为即使在以色列，它的军费开支也大概占了 GDP 的5%左右。所以依照中华民国来看的话，其实台湾不是说经济力量不足，而是因为既有的政治文化跟法律上可能需要调整。比如说台湾一年的 GDP 的总产值大概是8000亿美金左右，如果是10%的这个军费开支，那就是800亿美金了。而台湾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总预算一年大概就是1000亿美金左右，大概3兆台币。所以这个10%的军费可能就是要有所战略的沟通。那第二个，台湾的军费当然是要合理的增加，因为目前是偏少。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大概3%到4%之间逐年就是调增，就对于台湾的国防力量是有正面的帮助。那再来就是说，历史上我们之所以研究战略 war study， 第一个当然是说就像诸葛亮的哲学一样，知兵非好战，就是要了解战争，然后准备战争才可以就是拥有和平。那第二个，战争的艺术或者是说军事的艺术，量是一个就是因子但是里面就是如何把这个有限的资源做有效的投资，这才是关键。例如说美国在冷战的时候也在讨论他们的国防预算占到GDP 的4%到5%左右，那常常会讨论说 how much enough 要多少才够所以这就是这个资源的有效运用了。那这个比较幸运的是，在现阶段台湾即使资源比较有限，例如说赖清德总统要宣布就是把国防预算提高到 GDP 的3%或者未来还有可以更多一些，那我想就是可以把这些投资在所谓的不对称的兵力因为不对称的兵力核心是不对称的成本，如此可以用这个firepower 火力来取代人力 manpower 可以达到一个很比较好的 capability。 我想就是借由这个主持人这个节目，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北美的朋友常常可能都看过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 Moneyball， 就是中文叫做魔球。意思说美国的这个大联盟棒球啦，里面有一支比较小的队伍，它的经费比较有限，可是大概是可以就是说借由这种球员的这个就是选择，让他的这个总体的这个力量发挥到最大，最后还打败了这个比较大的球队。
以小博大。
同样的在啊。对，以小博大，这很重要哈。就是因为在战争史上，不管是春秋战国的东方，或者是西方的这个希腊罗马 我都有很多是一小博大成功案例，例如说大家常跑的马拉松，
嗯，
就是纪念那个马拉松会战，小小的民主雅典，就是力抗这个波斯的大军，哦，那也是获得成功。那反登陆成功案例很多，
嗯，
所以我想就是各地的华人朋友会担心台湾，我觉得很感谢，哦，那台湾也会善尽自我防卫的责任，把有限的这个预算发挥到最大。那美国朋友的关心，
嗯，
我想这是一个参考，哦，那这是我们也做过很多研究，就是各个国家的这个国防预算的 GDP， 比如说现在波兰应对他邻居乌克兰被入侵，所以他们把国防预算提高到4%左右，
嗯，
那这样就可以兼顾就是国家财政跟防卫需求。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说的国防经济啦，传统上都会说是国防产业 industry， 但是现在其实要从 defense economics 就是国防经济的角度来看，嗯，我们投资的国防预算也可以就是满足军事的防卫需求的时候，要对经济有得加成的效果，这个 multiplier， 如此就可以在民主国家就是像台湾可以对社会可以进行更多的沟通，争取民众支持，国会的支持，我想这是我们会努力去做的。
感谢苏子云所长的分析，我们来听听看网友们意见，然后再请这个姚忠孝来简单回应一下。这位叫 Green Rain 的网友他说，就中国的经济还想和美国争霸。楚山户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在经济崩溃、民生凋敝、国际孤立之际，还不忘穷兵黩武，用意是鼓动纳粹的情怀，提振老百姓对中共政权的凝聚力，还有用钱购买军队的忠诚，把军队作为覆灭前的这个维稳力量，拉升军队的战力，在中共生死存亡之际挑起局域区部性的战争，用于对外战争的非常时期，来构建中共短时间的执政合法性。其实我就顺着这位网友请教姚晨、姚忠孝，是刚才苏芷云所长提到的是，这小国的军费是一定要多才能有足够的防御力吗？那我同样要问到说，一定要军费很多才能维持一个中共政权或一个政权的这个稳定性吗？这个其实当年苏联的这个历史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借鉴？包括当时其实苏联也用了很多的这个隐形的军费来跟美国竞争，但他而且他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一半多，所以武器的研发还有这个国民经济发展不堪重负，这样的情况下去，您认为中共会不会有可能步上苏联的后尘呢？姚忠孝，
这个从历史上看，它分冷兵器时代和热兵器时代。你像冷兵器时代对这个装备的要求不是太高，那么到了热兵器时代，尤其是以苏联为例啊，它就是在军备竞赛中被美国人给拖垮的。那么现在战争当然是科技战争，是以装备为主的，不像以前讲人是主要因素啊，人的重要因素也很重，但是装备的因素在逐渐上升，是吧？那么中共现在是这么情况，他养了一个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第二个，习近平从上台以来投入了大量的装备费，造了大量的这个武器装备。那么现在部队的情况是这样的，造了这么多的武器装备，他没有办法去消化它。你看看海军，我在的时候海军是29万人，现在就30万人，所以很多的装备放在那地方训练跟不上，这是一个。第二个，装备到了部队以后，他要维护更新后勤装备技术保障，他也没有钱去保障它，所以说这个在这方面它是一个败笔。就刚才主持人讲那样的，他现在要造这些东西，他有一种程度上就是说是这个穷兵黩武，他这个是不是为了他要跟美国人比，当然我刚才说他和美国的这个军费相差无几，他的军队数量比美国大，他最近造的一些装备比美国的多，他不可能比美国的军费少。但是中共现在的这些新装备基本上没有完全的形成战斗力，所以这里面也是经费的问题跟不上。2016年的时候因为辽宁号出事以后，就是在装备跟不上的时候，习近平制定了一个军队审计条例。
嗯，
那么针对性禁条令就是说开始查装备费，就是说我给了那么多钱，你的装备怎么这个达不到我的目的，我这为什么形不成战斗力？这里面因素很多，但是他后面没有去仔细的从这方面解决问题，他毫无目的的去向里面投钱，这个投钱都是钱呐、都是不是公开的，都是私下的投的，所以说现在的还是存在着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而且现在中国的经济是这么差，所以军队的装备没有完全展开，这一点应该是这样的。
好的，感谢姚中校。因为我们下半场还要针对这个新型的航母004向两位请教，所以上半场最后一个问题请这个苏首长很简短的回答。从全球范围来看，现在不只是中共的这个军费增长，刚刚提到说这个也要台湾的军费增加嘛，那日本的部分呢，美国也希望它能够增加到GDP 的3%。那么另外德国，刚才前面我们新闻也特别介绍，现在也是修宪来增加军费。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好像全球重返冷战这种陷入新一轮军备竞赛的一个趋势呢？苏首长很快跟我们上半场的总结了。
好，很快来说，就是说趋势上大概是如此。包括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女士都说，欧盟要重振冷战后的这个就是国防的产业能力哦，因为这个所谓的冷战的这个和平红利已经消失了。特别是墨西哥哦入侵乌克兰，还有北京的这个崛起，对欧洲还有全世界都造成威胁。所以我想现在全世界的军费增加的确是真的，照这个斗摩和平研究所的统计，2024年全球军费开支已经来到了将近22兆的美金哦，那这是很庞大的，2.3兆的美金，对不起哦，所以我想这部分是会增加，但是值会不一样，内容会不一样，也就是走向微型的军备竞赛，也就是晶片为主的这个军备竞赛
的
是。
好的，非常感谢苏子云所长，还有姚晨中校的精彩点评。嘉宾在节目。